兄呢，他遭遇了一个很大的意外。那么从那个加护病房，那死门关里面被救回来，那么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哎呀，我心里面马上感觉到，哇，一个这么健康的人，那怎么会遭遇这么意外呢？一个这么敬虔爱主的弟兄，那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呢？所以我的心里面就开始翻腾了，一直挂念的这个弟兄，不晓得到底怎么了。所以要讲到以前呢，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一直想到顾念的，想到的就是这位弟兄。当然靠主的恩典呢，慢慢平静下来。所以讲完到聚完会结束呢，跟我的妻子呢就快快的到他的家里面去探视他们。那是11月16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情跟今天一进到教会里面来，拿起周报啊，唱诗歌，有平安在我心，哇，那感觉是完全是不同的啊。那个感觉呢，我这两个比较一下，你就来看那个感觉了。这位弟兄呢，10月25号，他是那个教会的执事，他是我认为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那10月25号呢，他就暂时呢歇业一天，那么从台中呢带着他太太带着蛋糕，那么回到桃园龙潭的家，要去为他妈妈做92岁的生日。那么他们回到家之前呢，到这个中山科学院那个前面呢，那么有一个加油站，那他们车子开过去了，那太太想上厕所，所以他就停车让太太去上厕所。那么他停车的时候，他就下来透透气，站在路边这样伸伸腰等他做完这些动作以后，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加护病房。就停车在路边，然后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在加护病房，中间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道。醒过来的时候呢，在加护病房呢，他也意识还是不清楚的。后来他太太在描述那个状况，就是他的左后脑这边有裂了20公分，然后呢右眼整个肿起来，像一颗椰子这么大，然后那个眼球呢几乎要掉下来，他太太这样形容。那么他太太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他先生倒在路上，然后地上都是血，然后看他那个表情，所以有一些描述然后肋骨断掉一根。那加护病房的时候呢，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先生大概出不了病房。那后来呢又检查发现呢，这个鼻孔呢有一些液体流出来，是脑髓液流出来。所以他们在说的时候就说呢，还能够从加护病房出来到一般病房，然后回到家里，实在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呢，不住的祷告我会，他就很有把握的说，不住的祷告我会，因为发生那件事情，等他清醒，然后他就是在不住的祷告，他不住的祷告我会，然后呢，凡事谢恩呢。他说我也学会了。他说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是11月16号，那25号发生是第23天。他说这23天以来呢，我很奇特的是，我发现我口里没有出过，或者我心里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他说照我以前的个性我很容易就会发一些怨言，可是这23天来很特别，我竟然没有发出一句怨言。他太太在旁边就补充说，因为从你发生，我看见你发生这件事情以来，我从在那个中山科学院 面前看见你这样，我在惊慌之后，我从那个时候祷告，然后就一直在感谢神、赞美神。哇，我觉得这个都太不可思议了哈。那第三个他就说呢，我只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学会，就是常常喜乐。所以你求主帮助我，还可以继续学习常常喜乐了。哎呀，我就感觉到这对夫妻呢，有一种平安呢，非世人所能够试的。遭遇到这么大的意外，但是有一种平安是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之间很自然就流露出来的。我在他们一面听他讲，我就在反省，我是我的话，我可以吗？啊，他就说呢，他清醒以后，他没有问神啊 ，why，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他没有问为什么，但是他有省察，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得罪神？他就觉得没有。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他说他没有问为什么，他们只有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支撑他遭遇这件事情。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他就说呢：“我不问为什么，我只要问我有没有爱神。”我求主帮助我，让我遭遇这些事情以后，过程跟以后，我越来越爱我的主。所以呢，他所表现的是一种对上帝全然的信任。信心一定是有信任，没有信任那种信心不叫做信心的啊。所以他是全然的信任。所以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他就说，我到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平安是神同在的记号啊，平安是神同在的记号。那么对他们夫妻来讲呢，啊，遭遇这些事情呢，那我看他们心里面所挂念的，他那个弟兄啊，挂念的是第一件事情，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第一句话交代说，不要让妈妈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情。哎呀，我听到这句话，我差不多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醒过来第一句话交代他太太的事情，说不要让妈妈知道我遭遇的事情。假如妈妈知道我遭遇的事情，不晓得她要多痛多难过啊。太太就告诉他啊，没有没有，妈妈不知道啊。第二句后来他又讲说呢，我才明白我没有人生里面没有遭遇意外，是神何等的保守，是何等的恩典。这句话是对的啦，哦，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魔鬼的世界，魔鬼呢就是起初说谎的，也是杀人的。所以魔鬼呢，很希望我们快快的结束今生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们很多意外呢，让我们发生以后，让很多人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了。所以魔鬼一直在做说谎的事情，一直在做要人命的事情。所以人生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意外。他说没有发生意外，是神格外的恩典保守。哎呀，我觉得他的信仰是对的。他的不是求平安，而是知道平安是神恩典的保守。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做礼拜，有平安在我们中间，是神特别的恩典。每一次每一天健康的起床，健康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可以生病以后还可以有恢复的能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遭遇各种难处还可以来敬拜神，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工作。所以他说，我现在发现平安啊，顺利啊，真的是神极大的恩典。好了，他就继续说了，他就说啊，我这个才发现这件事情以后，才知道我亏欠我的太太有多少。当我发现这件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太前面五天不眠不休， 24小时乘以5，120个小时没有睡觉，全力的陪在他的身边，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断的向他说话，不断的搓摸他的手。他说：“哎呀，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过去太太每一天照顾我三餐啊，每一天嘘寒问暖，对我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重要。他是何等的爱我，有时候我还嫌他太过啰嗦呢。哎呀，我现在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太太做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我亏欠我的太太多深呢。我希望我还活过来这些年岁里面，更懂得来珍惜我的太太，来爱我的太太。”哎呀，我太太就在旁边呢，露出这个满足的微笑啊。再来呢，他就说呢，人家就说，我希望呢，我赶快好起来，我能够回到教会里面去，来向弟兄姐妹见证神是何等的怜惜我。我要向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我的感谢，因为我在这样的遭遇里面，平常大家健康碰到了嘘寒问暖就过去了，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可是当我发生意外的时候，我才知道弟兄姐妹是何等的爱我。我过去会从他有没有跟我打招呼啊，表情热不热络来判断他在乎不在乎我。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当我真正遭遇意外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何等的爱我。很多弟兄姐妹迫切为他祷告，很多弟兄姐妹流泪，很多弟兄姐妹不能去探访他，守在病房外面为他流泪祷告。大家知道说，哎呀，我过去何等误会我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的爱不是那么直接世切的表达出来，可是真正发生事情以后，他们何等的关爱我。所以呢，我要赶快回到教会里面跟他去跟他们致谢，也要向他们做见证，神这段时间神怎么样温暖我的心，只要怎么样与我同在，让我心中有真实的平安，而且勇敢的不怕死亡。当我去看他的时候，虽然可以清楚表达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这样一打了这个眼球这样出来，所以他整个视神经是完全受损的，他是没有办法两个眼睛同时看事情的，两个眼睛的焦距是没有办法对焦的。所以呢，两个眼睛要同时看往前看的时候，他说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路，我一走路呢，我一定是跌倒的。我看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变成好厉害，有好多的分身啊，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走路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要说什么？教会里面一方面说神给我们两个眼睛平常可以这样自由的运作，是何等大的恩典，连能够看眼睛对焦，以前都不觉得，以前总是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当他不能对焦的时候，才知道说过去能够对焦是神何等的恩典。好，但是为了不能对焦，所以呢，他就把右眼就遮起来，让左眼来负担所有的看事情。所以呢，他要左眼要看人，他已经两眼正可以对焦的时候，他是可以正面的看人的。当一个眼睛只有用一个眼睛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正面看人的。所以他看人的时候是歪着头这样看的。他只要这样看人，就是斜眼看人，就被人家误会的。所以他就只好扭头看人这样。他就说，教会，圣经说教会是一个身体，那么弟兄姐妹是身体的关系。过去呢，一起服侍配搭，虽然有点问题，还算顺畅。可是到有一天， 啊，一个功能完全消失的时候，一个功能要承担所有的，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所以他体会到，弟兄姐妹啊，能够彼此配搭，而且有时候脚步不太一样都没有关系了，至少可以有一些配搭的心。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回去跟弟兄姐妹忏悔啊，因为我过去啊，有时候要求太多了，啊，按照我的标准要求太多了。”所以呢，我要跟他们道歉啊！好了哈，所以就在这个，就看他了。结果呢，一看本来想说一下就好了，结果他就这样讲了很多的心得，就看了四个小时。哇！我说不行，你赶快睡觉，你不要再谈了。因为他谈起神的恩典呢，侃侃而谈。弟兄姐妹啊，你没有意外，我没有意外。是因为神的保守，我们可以自由的运作我们的身体，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当诗歌一弹唱起来，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事。哎呀，我心里有戚戚焉，真的看到这位弟兄的遭遇，到现在第37天，他还是没有办法两个眼球对焦的，他那个视神经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的，但是他的生命因着神的同在所显出的那个平安，一直在说话，一直在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说，我越来越知道为什么神让我遭遇这些事，因为我受的意外使教会得坚固，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说，我所受的意外远远比不上耶稣所受的十字架上的苦难跟羞辱，远远比不上。我明白了，我愿意跟随耶稣，即使跟随到一个地步，遭遇这样生命这么大的危险，这样的意外，我都愿意。求主用我更多来建造教会，信而顺服。求主让我们更像他，不是只有品格的更像他，甚至连一些遭遇，神容许一些像耶稣的遭遇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像这位弟兄也说的，哀度我愿意。我们来祷告吧。来，主，我感谢你，你透过这位弟兄让我越来越明白你的恩典，你透过这位弟兄，你让我看见什么叫做真实的平安。主啊，我渴慕这样的平安，求主也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我们所知道所不知道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帮助我们更懂得把每一天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活在你的保守和恩典里面，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在基督里面显出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恳求你早上继续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罗马书15章1到7节啊。我记得这段经文，我2年前也曾经在这里讲过啊，但是呢，我再来有更深的体会啊。好，我们看罗马书15章1到7节。罗马书15章1到7节呢，基本上是罗马书14章的一个结论。罗马的教会跟哥林多的教会一样的，他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可以不可以吃。罗马的教会在当时呢，有分成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的人呢，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呢，保罗称作坚固的人。什么叫做坚固的人呢？就是明白圣经的教训，甚至就是像保罗一样，知道凡物都可吃啊，但不都有益处。知道这样的人啊，是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大部分是所谓的犹太的信徒，一方面他们明白旧约圣经的教训，明白律法对这些饮食的规定，但是呢，因着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也明白怎么样去那个伦理原则是容神益人，造就自己。那个伦理原则是什么都可以吃，但不都有益处。吃什么喝什么是要来造就别人。但是另外一种人叫做不软弱的人，也就是说呢，他们对信仰对律法的教导不是太明白，可是他们过去的习惯，那是主要是外邦人的信徒，他们过去的习惯就是很自然的吃这一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个后来听说哇，祭拜过偶像不得体，所以他们心中一面吃啊，一面就觉得很不安了、啊。哦，吃着这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就觉得心里面呢好像有很大的罪恶感。啊，那么这样的两类的人同处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么饮食呢是每一天要吃的，饮食的事看起来事很小，哈、啊，我们现在的状况不是比较有两饮食方面比较有两类，一种是。哎，什么东食物应该吃，什么食物不应该吃，很注重营养，注重养生，注重健康，所以有些东西哦不要吃，那个不要吃啊。那有人说什么都可以吃啊，怕什么啊？那、另外一种人就是状况就是说，哎呀，随时都可以吃，都可以买东西吃，丰衣足食。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哎呀，要吃点东西，要斤斤计较，我买得起买不起。那我买不起，我只能买那个比较便宜的，啊、哦，那所以呢，目前在饮食上面跟罗马教会是不太一样啊。不过这个问题显示出来有一个，啊、哦，那补充那个，我们最近我听到一个弟兄讲一句话，我蛮喜欢的。他说呢，碰到这些金融风暴、经济海啸嘛，哈、啊，他讲一句话，他说。好家仔，台湾话好家仔，他说太好，他说好家仔了，他就这样讲的，他说呢，我的很大部分的钱都拿去奉献，拿去奉献，他怎么觉得怎么太幸运了？因为他说呢还好，因为我没有拿去放去投资啊，所以呢，只要我去投资的话，那些钱就变薄了。都被吃掉了，就亏损了。还好我是放在天国的银行了。他的意思是这样讲了啊，是啊，我说哎、欸，真的，这个是真讲得好，太好了啊。因为他要投资，要奉献跟投资以前，他有一个挣扎嘛，到底要投资呢，还是要奉献？最后他选择奉献，所以他现在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事情了哈，这样。但是呢，有一个人说的更好，他说这种金融风暴跟这个经济海啸的时候呢。正是我们行善的机会，因为有更多人显出他们的缺乏，有很多人显出他们心里面的焦躁、忧虑、不安，更是我们基督徒行善的机会。哎呀，太好了啊！那么在那个不同的里面呢，那保罗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我随着年纪慢慢的长大，我在反省我过去的岁月，反省我过去侍奉主的年日，也反省我过去在校园团去做6年总干事的经验，我就发现其实我做了不少错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还没有学会处理不同。世界上，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同，你知道吗？男生跟女生不同， 先生跟妻子不同，兄弟两个人之间不同，同工两个人之间不同。那不同呢，可以是多彩多姿，可是不同呢，也可能是一种困扰。可是不同是一个事实。最近有一对夫妻呢，我们刚带他们信主，他们一对客家人，我们去啊、哦，就是10月16号我们去台中讲道之前，10月15号我们到绕到那个新竹的头份，去带领一对客家的夫妻，30几岁啊，带领他们信主。那么他们其中就后来就信了主以后呢，那后来电话里面就问一个问题，讲到他们孩子的不同，他们孩子呢，有一个孩子呢就是不喜欢吃饭，那一吃饭哦，就是好像全家进入战场一样，哎，很大的困扰。然后出去跟外面人吃饭了，哇，那糟糕了，压力更大。因为孩子就让人家想起他，哎呦，不守规矩，哇，就会有更大的压力。啊，听他问这些问题，我就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就是这样不同。老大呢，我们观察了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啊，吃东西的话，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次序，叫做一碗二碎三吃，一碗二碎三吃。可是对我们这个台湾背景长大的孩子哈，在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啊，父母永远把吃当作第一位，好，是不是这样？那可是这个孩子是一碗二碎三吃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老大老二呢就很合乎我们的心意，他就是很想吃，随时都想吃这样，啊，随时都想吃。那老大呢饿得很惨了，他也不会吭一声，所以他整个半夜啊、哦，好处就是半夜他不会醒过来的。即使醒过来呢，你就发现他在那边玩了、啊，他也不，他就在那边玩，你也不他也不哭，也不哭，也不吭，也不叫这样。那老二呢，一长大的过程里面呢、啊。一个晚上要叫我们起来6次平均，所以、哦、太太几乎养他的时候几乎神经衰弱啊，6次啊，一定起来6次，很准的，一定起来6次，每一天这样。老大呢一碗二碎三吃，现在身高176啊，老二呢随时都想吃，身高175，后来我们就懂了，那两个孩子确实是不同，你要同一个原则去养育相同的孩子，真的是不同。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按照老二的养老大，老大压力就很大，他常常会受伤。你用老大的方式养老二的，老二就饿死啊。所以我们神对我们神实在是很奇妙，照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可是呢，我们就拼命觉得相同才好做事情。不同很难做事情，相同才做好做事情。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希望所有的人都相同。所以呢，我们常常要用制度来解决相不同的人。可是神很特别，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那么不同。10月16号，我们同时探望那位弟兄完以后，我们另外再去探访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他们教会呢经过分裂，啊，所以他跟我们谈起6年前教会分裂那个伤痛啊，那一种遗憾还是在。那个遗憾是什么呢？过去他们教会是用小家的方式在运作教会，所以让弟兄姐妹有一群人可以有彼此相爱、彼此被照顾到的这个需求。可是后来牧师去新加坡接受邝建雄牧师的小组教会的学习以后，他回来要把整个教会改成小组，要把过去相爱的这个重心改成增长，所以要用小组这个工厂，要让大家都一致，而且能够产生增长的果效。哎，我说小组，一些小组的做法有点像工厂，要制造相同的产品。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有产品出现，要增长，所以呢，教会就因着这样就产生分裂了。他就很感慨说呢，小家有小家的好， 小组有小组的功能，但是呢，不管是小家或小组，千万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是身体。假如小家小组不在身体的本质，不在身体的基础上面，用小家有缺点，就是容易彼此取暖，容易彼此相爱，但是不太能够传福音。啊，用小组呢，很积极要去受训传福音，可是呢，感觉上就相爱的机会就更少了，相爱的心就更少了。所以小家小组假如不在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这样的本质跟基础上面呢，是很难运作的。哎，他讲的是的，因为身体，圣经都告诉我们，身体是完全接纳不同，功能上不同，灵命的程度不同，接纳那个不同，但是有一个相同的，就是一起来学习跟随耶稣基督。OK。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呢，保罗在身体的原则之下就告诉了这一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呢，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担待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担待就是把它扶起来，把它扶起来。你刚强的人，你对圣经熟悉的人，你要去帮助那些对圣经不熟悉的人。你吃东西很平安的人，你要去帮助那些吃东西反而有罪恶感的人，你要把它扶起来。小组小家都是方法，只有身体的功能，就是你把它扶起来，你把它担待了以后，那个身体功能发挥了，那小组小家那个功能就效果就出来了。哎呀，他讲的是的，真是是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跟本质，就是担待。我们接纳灵命不同，我们接纳年龄不同，我们接纳性别不同，我们接纳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在那个不同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少的，就是担待，把人扶起来。你要用要求的，绝对不能成全身体的功能。只有用担待，才能够把那个身体的功能发挥出来。要求绝对不能的。他们前面就开始辩论，辩论呢，绝对不能成全那个接纳。辩论的结果就是论断了，就会说你们是不对的，你们是不应该的，你们是甚至是不义的。我们在不同的里面很容易从不同这一条起点呢，走到哪里就是不应该、哦、你不应该吃这些东西的，你不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然后呢，不应该完以后呢，就开始说你不对啦，你怎么这样呢，不对啦、啊、基督徒更有权柄，因为基督徒是我们信仰神，所以呢，常常有权柄的人好像代表神一样，所以基督徒比不对、不应该不对还要更走远一步，叫做什么？你不义啊！从不同哦，基督徒很容易走向那个不义，不应该不对，不应该是有应该，有一个原则在那里，然后你不应该，然后你是不对的，然后你是不义的。哎，基督徒在这方面的那个不同哦，常常是灵命晋升的，你知道吗？啊、哦，不同，然后呢？不应该，不对，不义，就一直，只要别人跟我不同，我很容易走到这条路去。可是保罗就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了，从不同里面呢，你接纳，然后呢，你担待，你担待以后可以荣耀神，都是不同做起点，但是有不同的两条路可以走。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七节就是保罗告诉他们从不同要走到哪里，走到荣耀神，怎么走？就是从接纳，接纳每一个人都不同。再来呢，在不同里面他有软弱，我是担待他。好，这个眼睛神经受损，他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所以这个眼睛呢就负起全部的责任来担待这个眼睛应该发挥的功能。很辛苦哦，不但眼睛很辛苦，连脖子都很辛苦啊、哦、但是呢，他这样担待呢，他这个不用的时候，他就有恢复了，他就有恢复的机会。 所以这个眼睛左眼是在担待右眼，让他可以期盼他可以恢复。那这个 右眼呢，也很感谢左眼在帮他担待。所以正常的左眼担待右眼，这个软弱的左眼就感谢那个担待的软弱的右眼就感谢那个担待的左眼。到有一天他恢复以后，两个可以正视了以后可以对焦。只要是不这样的话，他就告诉他说，我为什么要担待你，我是左眼的，你是右眼的，功能不同呢，我为什么要担待你，你太差了吧，应该我们两个彼此对焦了，你都不对焦，你太差了吧。那只好勉强要走路，只好跌倒了，没有办法走。所以担待是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一个联络肢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不是只有指责他的看见他的软弱，我也不是只有指责他的失败，我要去把他扶起来，把他担待起来。我说 我做过一些错事，因为我以前当总干事的时候，我偶尔会，我是一个比较尽量是学习可以去担待的人，我的个性就比较这样。可是比较这样，我还做了好几件我认为我用应该去要求而不是用担待去扶持，结果有些人就受伤了。还有我回想看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懊悔了，主啊，感谢你，你还是担待我过去的错误，让我可以重新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一个身体，求主把那个刚强担待软弱的实质更多在我们身上，把那个软弱的人去感谢那个担待的人啊，这样的一来一往，这种相爱呢更多落实在我们身上啊。第二个呢，他说呢，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啊。那个德性原文是没有的，而是说要把它建立起来。我们不但是担待他，而且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可以得着益处，在基督里面被建造起来，而不是指责跟要求。你知道吗？那个保罗前面说呢，第十四章说呢，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一些软弱的啊，祭拜过偶像食物，心里不安的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罪呢，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犯罪，因为心里是不安，不是凭信心来领受神所赐的。可是连这样的人教会都要帮助他建立他啊，连认犯罪的人教会呢要想办法去使他得着益处，把他建立起来，这样身体才会圣洁，身体才会协调，身体才会荣美，主耶稣基督才会得着义这个荣耀。对那一些功能不彰的肢体，最好的处理方最方便的处理方式是动手术把它割掉。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常常的做法是动手术把它割掉啊。我们不期待它发挥功能，我们期待它不要连累别的肢体，所以我们动手术把它割掉。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就是那一个生病的肢体呢，你要想办法让它可以得着益处，让他那个功能可以发挥，让他知道他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累赘。哇，这样的功课不容易，特别当主管的时候更不容易，因为当主管的愿意这样做，那个头耶稣要这样做，可是其他的肢体说我不要这样做，他太麻烦了，他造成我的负担，造成我的困难。通常问题还不在那个头，问题都在那个肢体，其他的肢体说不行，它是我的负担，是我的累赘，是不应该的。所以当我当校园团体总干事的时候，我好像有点扮演那个头，然后我要对耶稣基督负责，可是我常常无法说服我身边的那个肢体。 所以我这个头呢，就好像跟那个身体是分割的，哦，要跟那个人，让那个肢体动手术把它割除，我觉得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啊，不割除，那其他肢体说好，那我们离家出走。哦，所以啊，相当相当的为难。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对肢体的态度，也常常让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为难，让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伤心。那这个头啊，就不晓得怎么样去发挥，指挥整个身体能够协调。那应该知道说，你担待，但是在这肢体说，我才不要担待，我才不要接纳，我要把它割除。弟兄姐妹，我们慢慢学习啊，在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不同。当你可以接纳、可以担待不同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哇，那个不同哦，带来多大的益处，你知道吗？当一个身体哦，大家都越来越一致的时候，就是那个身体哦停滞不前进的时候了。当那个身体有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个身体反而会刚强。当你都住在无菌室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安全，可是你要永远住在无菌室里面。可是你出到外面，细菌跑出来的，跑到你身体以后，哇，你身体那个战斗力就出来了，那个抗体就出来了，那个抵抗能力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那个困境，有时候那个意外，有时候那个伤害，是神在刚强我们，神在强壮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发生一些意外，甚至不美的事，神也在帮助我们学习，更有能力产生更美的协调，产生更好的抗体，让那个身体发挥更美的功能。所以 我已经讲不完了哈，没有关系哈，我们提到第二节哈，对不起哈。那我说，我从我过去的一些失败呢，我就一直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在更多的教会里面配搭，在教会里面学习的侍奉的时候，你让我越来越能够欣赏不同。你让我那个不同，包括灵命的坚固不坚固，啊，不是只有外面的，是灵命的坚固不坚固。主，你让我欣赏那个不同，也让我在不同的里面看见你如何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何等奇妙的作为。也让我看见那个软弱的人如何在这个身体里面带来祝福。也求主帮助我，让我学习可以多多的担待，把人扶起来，啊，把人扶起来。经济风暴，啊，这个金融海啸，也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帮助那一些有缺乏弟兄姐妹的机会。不单只是祷告，真正的敬虔在眷顾那一些什么孤儿寡妇。保罗称赞马其顿教会，他说他们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乐间的厚恩。他们非常的穷，他们不但尽力，而且过的力量来帮助那些比他们更缺乏的人。所以圣经的教导不是有钱的人才可以帮助别人，不，只要你还有一点点力量，你就可以帮助别人。结果呢，啊，马其顿教会没有缺乏，耶路撒冷教会也得到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金融海啸，很多人在困境里面，不要只有口惠了，啊，神要我们学习，跟刚好我那个，正如我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弟兄所说的，在这种情况里面，正是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善行可以真正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还是要为我们所提到的台中的这一对弟兄，这一对夫妻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过去那段时间，你与他们同在， 你把平安赐给他们，你把那个生命的活力赐给他们。主，我们也更求你继续对他们的心说话，主，让他们的生命越发的丰富，可以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你也帮助他们也更能够去了解解释他们所遭遇的事是怎么样，是合乎你的心意，以至于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更认识你，更敬畏你。主，我们也恳求你继续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在教会里面成为身体，帮助我们学习多担待不同肢体的软弱。主啊，帮助我们有更具体的行动。主，我们只要是软弱的人，主啊，我们也心里面也坦然接受刚强的弟兄姐妹的扶持。主啊，让我们更健康的时候，更有生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学习来承担别人的软弱跟过错。主，恳求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需要里面，不同的状况里面，继续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头，协调我们，显出身体的荣美。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感谢主。的确哈，希望我们的不同不是造成你比较不属灵哈，我比较属灵哈。希望我们不同是造成真的在神面前更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见证。好，我想我们一开始还是先有一些新朋友的介绍哈。我想我先报告一下好了，在这个我们教会中，多年是在民国43年受浸的唐梁琼秀姐妹哈，她在11月1号安息主怀，那预定是在12月10号上午8:30在第二殡仪馆的怀园厅举行追思聚会。教会我们早上是从7:40有交通有游览车从这边到第二殡仪馆，那假如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都能参加哈。那我先报告这一点，因为他的家属哈今天有来到我们中间，哎，我们能不能请唐姐妹的家属们都站起来好吗？还有他的大哥、三哥是不是？还有小弟跟这些的，还有女儿哈，一同在这地方。那我们特别一方面也求主眷顾哈，谢谢，请坐。求主眷顾他们这个家庭。那我们可能比较认识是他的姐姐哈，唐中秋姐妹哈。那她是在53年吧，54年在教会受浸哈。那我们这一辈可能还有些人认识哈，那再来可能就认识的不多了。那记得是12月10号是礼拜3的早上，7:40从教会有交通车过去，是在殡仪馆第二殡仪馆的怀园厅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吴建华先生是吗？在 OK 好，来在这个地方。好，谢谢，今天一来到我们中间好不好？请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来跟他握个手，来谢谢他们。来，旁边的弟兄姐妹回头，还包括刚才唐家的几个兄弟啊，大家不要姐妹不要把他们给忘掉了。我跟他们家属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哈，他们的几个孩子们都来参加过我们的主日学哈，我们也非常希望那接着这一次重新跟教会发生一些接触哈，希望也都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刚才这个讲员提到不同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练习不同最好先从家里开始哈。那请问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同不同？那我确定我跟我的弟弟大弟弟不同哈。那不同之后会造成什么？不同之后会造成几年不讲话吗？有没有这种情况？那绝对有哈。那很奇怪，很期待我们先从家里面开始，在不同中间哈，能够因为不同来荣耀神。那当然我们在教，我说在家里面还比较没问题，大不了我不跟他讲话嘛，反正每个人都自己成立家了。在教会服事可不可以不讲话？每个礼拜都要见面，还有一起同工哈。所以真的我们希望不同能够建立起那个在神面前共同服事来荣耀神哈。接着下一堂我们还是有这个慕道班哈，那就在隔壁这个大班教室。那对于 我们的信仰有兴趣，或者你希望对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有些更多认识的话，仍然欢迎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慕道班，是从11点开始。接着呢是，来往下面一张，在下面。12月4号哈，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四，姐妹会举办这个姐妹福音特会，在下午2点钟开始哈，记得不是以往的3点钟，2点到4点。那这次我们邀请的是这个郭美金姐妹哈，那她是已经过会主接去了马兆俊弟兄哈，他的妻子。那马弟兄也曾经在我们这个讲台上一同来有一些跟我们有些福音的配搭。我们请有郭姐妹的见证，有林一昭弟兄的信息分享，有妇女诗班的圣乐演表演，还有一些茶点。那在这椅子上呢，我们有一些彩色的邀请卡哈，那请弟兄姐妹特别为这个事情代祷，特别为这个事情邀请朋友们参加。那在我们今天周报上呢，我们把12月4号的那个讲员哈，应该是写这个福音特会哈，那有一些失误，请大家能够见谅。那接着呢，我们在1月4号啊，1月4号主日，我们要安排那个受浸聚会，欢迎哈，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但是还没受浸的弟兄姐妹们，这些慕道友来报名参加。假如你觉得要报名的话，就请你跟办公室领取报名单，并且来安排受浸前的一个谈话。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读经计划哈，这个。来下一章。上礼拜一报道，我们在新约已经读完了哈。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不是重新开始另外一个，而是我们上次开始的时候，在摩西五经哈，创出立民生这五卷，我们还没有读，所以我们就从回到创世纪开始。所以这一次呢，是读创世纪1到12章。我想我们读神的话语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学习更多来亲近神。那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坚持这样一个读经的习惯，把圣经完整的读完一遍。那最后一件事情呢，是在上一次哈，这个今年7月间暑假我们有办的培灵聚会哈，是汪川生弟兄他跟我们来讲来的信息。那感谢主哈，由吴慧君姐妹哈，那特别在病床中哈休养中间，把他的那个稿完全写下来了哈，变成一个文字的手册。我们印了几本放在那个长椅子上，假如你对那个有意思，想更多了解，或者说能够有复习的话，欢迎你直接去拿一本啊，就是培灵聚会的一个文稿。那麻烦你拿的时候，请你投50块钱到奉献箱里面哈。那个我们大概差不多需要50块钱去印刷。我想今天上午的报告事情哈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就等一下的波饼纪念组，谢谢。
叫麦克风啊，
现讲话就听见，这叫麦克风。
那这个听不见。